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十一月，你居住的地方、上班或上学的路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宇恩现在上下班必经之路的一个小百货，已经开始售卖各式各样的圣诞装饰、挂饰、灯饰，甚至是头饰，浓浓的圣诞气息。而宇恩所在的教会也已经在不久前的主日下午聚集了弟兄姐妹，开始在教会的各个楼层布置圣诞树、圣诞装饰。圣诞节的戏剧和诗班也开始紧锣密鼓的练习了。对宇恩来说，年底是最忙碌的日子，也是最快乐、充满恩典的日子，是分享爱、分享祝福与盼望的日子。宇恩每年都会开玩笑说，我最喜欢圣诞节了，因为报佳音的时候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路上大声唱歌。究竟是有多爱唱歌呢？真的是不好意思了。你喜欢圣诞节吗？或是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呢？欢迎来信跟宇恩分享哦。愿你在年底忙碌的日子当中，得享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的祝福与恩典。今天周四，一样会为你点播新的播放清单。有兴趣听先前那几个节目的朋友，欢迎可以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语言已经把节目连结贴在留言区咯。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小范。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十一月感恩节，小范想访问主持人关于感恩的问题，有三个问题的方向供大家选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来信或留言跟小范分享哦。小范是蛮期待可以念念听众来信的啦，拜托拜托，给我一个机会嘛。问题一，你觉得感恩是一件容易或困难的事情呢？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小范自己观察人的第一反应，好像是比较容易抱怨啦，好像没那么容易感恩。那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帮助自己、提醒自己要感恩的方式呢？比如说有什么仪式感吗？或是会写感恩日记等等的。问题二，你平常在生活当中最常为着什么样的事情感恩呢？为什么？比方说你最常为家人、为工作或是为课业来感恩，因为那个部分是格外需要恩典的。问题三，请分享一件今年度你觉得最感恩的事情以及原因是什么。今天小范要访问的是有关系就没关系的主持人 Kevin 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是有关系就没关系的主持人。我觉得感恩其实对我们男人来讲是一件相对起来不习惯的事情，我们不太会去感谢别人，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就没有被教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好像也很缺乏这样的经验，就是被肯定、被感谢，所以以至于我们长大之后要去做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它是需要刻意练习、刻意学习。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养成怎么去感恩这件事情啊，我的老师黄维仁博士教我们，就是你要拿一支笔，就是标明别人善意的笔，刻意的对每一个人他所对你所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去标明对方的善意，即便有可能有时候人家让我们觉得生气， 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如我们的期待，那我们常常就很容易全部否定人家的善意，就把它当作恶意。其实大部分的人他可能都不是故意的，也许他做出来的结果不如我们的期待，我们可能会有失望，有难过，有生气。可是如果我们刻意去标明，就可以抓出他在那个背后他的动机，他可能真的就是善意的，只是他做的不是那么的好。那在平常当中呢，我会为什么样的事情感恩呢？我现在会在很多很多的小事情都会感恩，比如说开车到一个地方，哇，居然有一个停车位出现了，我都觉得哇，这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很多的小事上都学习去感恩。我现在也去慢慢觉得到人生下半场，我能够活着一天都值得感恩。就觉得说今天看到很多像啊，我们还可以呼吸，我还可以健康的走路，我还可以去吃一顿美食，都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今年度呢，让我最感恩的事情呢，如果要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暑假的时候跟另外两对教会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六个大人，五个孩子，我们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的道东，去自由行自驾，哇，也是非常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最感恩的是我们回来之后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络，因为听说很多的亲朋好友出游啊，这种自驾回来都变成仇人了。那我觉得很开心，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月维持一次大家可以有一个亲密之旅的聚集，这是我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
谢谢我们的男生代表、弟兄代表 Kevin 老师拿一支笔刻意标明别人的善意，练习表达感恩。哇，这个小贩要做笔记记录一下。真的耶，相见容易同住难，据说旅行是考验友情的一大关卡，当过旅伴还能继续是好朋友，是很难得很珍贵的事情呢。接下来要访问的是奇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
我是许金宁，我觉得感恩应该是次数要越加频繁，却很容易变为平凡无奇，认为理所当然。可是如果想一想每天的生活，例如每一天你能够自主的呼吸，能够行走有力，夜晚能够睡得安稳等等，都是神恩典的供应。甚至能够和家人聊天，在一起做一件小事情，都是值得感恩的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分离。但是精灵也要坦诚，这些本该每天感恩的事的确很容易忘记，认为理所当然。那是因为如果我只在意自己的感受，或者只在意我是否有得到想要的，就会忽略看不见神在你我生命中早已赐下的恩典了。于是当事情不按自己所想的顺遂，沮丧与失望的心就会涌现而出，也就没有办法感恩了。这让精灵想到有一首传统的圣诗，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第一节的歌词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虑。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喜，试炼的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当我不再以自己的眼光看待所遇到的事，当我不轻看每一天神所给的恩典，精灵相信感恩就会变成每天平凡发生，却不平凡无奇。
哇，谢谢精灵的分享，好坦诚也好真实的分享。小范我就要来帮大家点播这首歌《神未曾应许》。
Oh 山却更延续，生活有你，心路有光亮，足够的心，失恋的恩师未来要来，无限的体谅，无限的爱。
你刚刚所收听的诗歌是主恩合唱团带来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一些新的启发。下周我们再来访问其他的主持人，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记得欢迎来信，嘿，等你哦，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 Kevin 老师跟金宁的分享。雨恩觉得每一次听到不同的主持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验切入感恩这件事情，都真的有新的看见还有启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周四首先要为你点播的节目是暖暖时光，是念心理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桑尼，他参加了青年宣道大会之后，经过了一年的培训与制作，完成了这个系列的节目，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上帝创造你的心意。暖暖时光之我不懂自己怎么办二，认识大五人格，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聊聊有关心理的事。我不懂我自己怎么办。在上一集呢，我们介绍了古老的九型人格，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想知道是哪九个类型，欢迎收听上一集的暖暖时光。我们这一集呢，将延续上一集的内容，继续跟大家聊聊认识自己的方式。我在每个就学阶段都有一群好朋友，很有趣的是，每一群朋友的属性都非常的不一样。国中的那群朋友呢，我们每次约好要相聚，大家就会很有规划，会定位啊，排行程，会有人带相机，就是很舒服的聊聊近况的一个相聚。高中的那群朋友呢，就非常的吵闹。不止如此呢，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行程，没有确切的时间，非常的随性。大学的朋友呢，则是彼此看一下现实动态的那一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哦，对方最近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在很适当的时候给出很温暖的鼓励。每一群的朋友都有不同的属性，我呢却可以跟每一群的朋友都这么的合拍，这是为什么呢？人跟人之间彼此在特质上的差异，在人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被应用的很广泛，也被认为是具有高度公信力的一个人格分类，叫做大五人格 Big Five。 那这个大五人格呢，就将人的个性分为五个主要的特质，每一个特质呢代表着是一个不同的维度。这样的区分呢，提供了我们一个可以了解我们行为、情感和思考的方式。大五人格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呢，测验的结果并不会直接把我们归类为其中一个特定的类型， 而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五种特质，每一个特质中你会相对来讲高分一点还是比较低分一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困惑，说我们有的时候说人格，有的时候说特质，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合在一起说人格特质。这两者的差别在于，人格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那特质呢，则是人格的一个单位，或者是呢，一个组成的部分。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是很丰富的，特质呢，可以帮助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一个人不同的面相。这些小小的特质就会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很不一样的人格。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大五人格究竟有哪五种类型呢？第一个是开放性，这一个特质呢，会反映了我们对新的事物、新的体验、新的文化接受的程度，所以相对来讲，比较高开放性的人就喜欢幻想，会喜欢有趣的世界，有比较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事物也会抱持着一颗好奇的心。譬如说一起到餐厅，高开放性的人就会觉得，哇，有新口味，那我想要尝鲜看看。相对来讲呢，比较低开放性的人就会更倾向于喜欢具体一点的事物，在行为啊思考上会相对来讲更现实一些，不会有那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对于改变会感到不那么的舒服，比较喜欢已经熟悉的固定的这些人事物。接着是第二个，尽责性。尽责性反映了一个人的自我纪律、责任感和组织能力。高尽责性的人会很严格地遵守承诺和已经定好的规则，做事情呢，会喜欢规划好，会追求目标，设定好目标，就要负责任地把它执行好。低尽责性的人就会容易感到怠惰，会觉得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地完成一件事情，所以也不会特别的有规划，或者是设定一个很高的目标，做事情也会比较随性，觉得不需要顾虑到太多。第三个呢，则是外向性。外向性衡量了一个人的社交能力、活跃性，还有对于外在世界的参与程度。外向性比较高的人，在人越多的环境，他们的心情会越好，很乐在和他人建立关系。譬如说，在互动的时候，可以比较近距离，不会害怕跟人有这个眼神的交流。在研究里呢，有一个蛮有趣的发现，就是比较外向的人喜欢帮别人取绰号，在团体中也比较常会担任领导或是作为一个主导的角色，喜欢冒险，喜欢有很多刺激的环境，而且呢会充满着活力。外向性比较低分的人会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在一个团体中也会比较喜欢担任幕后的角色，喜欢生活步调慢一点，安稳一点，情绪呢也比较平静一些。第四个是亲和性。亲和性呢，要评估的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友善、合作还有同情程度。亲和性比较高分的人呢，会倾向去帮助他人，把帮助他人视为是自己幸福的来源，所以就不喜欢与他人发生冲突，在这种状况下就会牺牲自己，有很高度的同理心，容易感同身受。亲和性低分的人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独立的，不那么擅长跟人有互动，那相对于仁慈呢，会更重视公平性。最后一个呢是神经质。 指的呢是情绪的稳定性，或者是呢情感反应的程度。所以比较偏向神经质高分的人呢，情绪波动会比较大，会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啊、评价啊，也会很容易就感到悲伤、沮丧，像是可能会没来由的觉得心情很低落，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感到焦虑、担忧还有不安。低神经质的人情绪比较稳定，适应力比较强，所以在面对事情有变化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淡定的面对，遇到挫折的时候也会有较高的挫折容忍度和自我的控制能力，同时呢也不会过度的放大他人的眼光。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的，大五人格并不会赋予我们一个人格角色，而是呢能够测出每一个人在这五个面向当中，你是比较偏向哪一边多一点点，你是外向性高一点的还是外向性低一点的人。听完今天的大五人格介绍，你有没有在哪一些的句子中发现，诶，这个跟我好像蛮像的，或者是哦，这个绝对不是我，可能你是回想别人怎么说的，也有可能是用自己认知到的自己。所以听完之后，如果你对大五人格有兴趣，也可以去测试看看有没有加深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或者是呢你也可以拿着结果去问你身旁的朋友说，你觉得这个像不像我。就像很多人都说我应该是个偏外向的人，但其实我的外向性是偏低分的，很多人的环境下会让我感到不是那么的自在，可是呢我又很常需要站上台来发表自己的研究或者是讲述自己的看法，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需要用外向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些的特质。这个分析的结果呢也会跟我们目前的境遇有关，过去的你或者是未来的你都有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虽然我们不完美，但在神眼中都很美。愿我们一起学习看见自己的丰富面貌，也看见神创造的奥妙。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有关心理的话，我们下次继续聊。我是主持人桑尼，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
着看夕阳说 着，看夕阳说着你的美，就算一个人也可以和你约约会。喧嚣，夜景的美好，你陪我看我最爱的电影，也陪我唱唱歌。哦，在我里面的，也住在永恒里。
谢谢桑尼的分享，雨恩很喜欢桑尼最后总会带到天父怎么看我们，这是很棒的提醒。雨恩在这里也要再次的强调，性格测验它不是一个标签，只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观察自己，对于我们的行为模式能够有所觉察。比如说雨恩的亲和性是比较高的，因为不喜欢跟人发生冲突，确实有的时候我会选择牺牲自己。但是真的应该每一次都妥协或是牺牲自己吗？有没有应该说不或是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呢？我觉得是要觉察自己习惯的做事方式或是跟人相处的方式，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就自动导航往某个方向前进了。但是当我们换一种方式或是调整变得更加平衡，或许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看见事情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式，或是不一定会走向你原本以为的死路。当然你还是要常常的求天父赐给我们智慧来应对每一次不同的状况咯。接下来点播的清单叫做读给你听，是由不同的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文章或是小品。我们要听的第一本书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禁果真正的意义，禁止的禁。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所要跟你朗读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创世纪的第二篇，禁果的真正含义。 人人都不免一死。但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啊，人是可以不死的。究竟原因乃是因为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这里的禁果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婚前性行为，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上帝亲自安排证婚的婚姻，并且交代他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伊甸园里面有鸟语花香，世界上第一对佳偶，他们天真无邪，虽然没有穿任何的衣服，却没有丝毫的羞耻感。小两口在伊甸园中天天像是在度蜜月一样的无忧无虑，纯洁善良又可爱。这个时候人有跟神一般的理性思想、道德意识、感情意志，也可以与上帝来往交谈，享受天父的爱。有一天亚当牵起夏娃的手对他说，上帝说过园中所有的果子我们可以随意的吃，但是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禁果，吃了一定会死。哦，真的吗？这句话让夏娃的眼睛紧紧地盯住这棵树上的果子。所谓的眼睛永远是犯罪的第一步，夏娃天生的好奇心让他更对这个果子充满了兴趣。就在这个时候，草地当中突然出现了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不知从哪儿的钻出一条蛇来，还竟然开口说起人话。他挑起新娘子对神的怀疑说，神真的说过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回答，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但只有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也不许摸，吃了一定会死。可是蛇却怂恿道，哦，不不不，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如果吃了那个果子，眼睛就会开了，就像神一样的能够知道善恶了。蛇似乎是在暗示，神好像还留下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给人类。夏娃痴痴地盯着那个果子，心里想，哇，这个果子是如此的悦人眼目，又香甜可口，还能够使人有智慧，如果乖乖听神的话，未免太傻了吧。而树上果子这么多，真的少了一个，神还真的会去算吗？这时候他心中涌出了一股冲动，我一定要吃一个。于是女人就偷偷的伸手摘了一颗，不但自己吃了，也给她的丈夫亚当吃了。当他们吞下果子的那一刹那，的确有一种满足的甜蜜感。但是没多久就发现情况不妙了，他们这个时候眼睛突然明亮，第一个所看到的是，怎么两人赤裸裸的没有穿衣服呢？真是太羞耻了。于是赶快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了一条裙子遮住身体。过了一会儿天起凉风，这对夫妻的心也凉了，而耶和华神更是心寒。他给人自由意志去选择，原来是希望人能够出自心底的遵守规范。在伊甸园里面应有尽有，何必要偏偏去碰不该碰的呢？神的脚步沉重，等着他们出来认罪。可是亚当夫妇听见上帝脚步的声音，却吓得躲入树丛。天上地下哪能逃得过神呢？上帝慈爱地呼唤着他们，希望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可是亚当害怕地回答说，上帝啊，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可是我们赤身露体，我们只好躲了起来。哦，谁说你们赤身露体？谁说你们不对劲儿呢？难道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神又给了亚当一次认错的机会，可惜这位一家之主没有担当，他却是一脸无辜地推给他的妻子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神就问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而女人也是推给别人说，是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下子神不能不处罚了，他先对蛇说，你得受咒诅，你必须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意思就是指撒旦跟耶稣彼此为仇，耶稣要打碎魔鬼撒旦的头，而撒旦也要咬伤耶稣的脚跟。接着神对女人说，我给你的处罚是要大大的增加你怀胎和生产的痛苦，你也必恋慕你的丈夫，他也必管辖你。最后神对男人说，你既然听了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你得终身劳苦才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而地里也必长出荆棘杂草，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但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养家糊口，直到你死归于尘土的日子。圣经上说，这个时候亚当为他的妻子才取名为夏娃，希伯来话的意思是生命。夏娃成为人类的众生之母，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但是神还是疼爱他们，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了衣服取暖。同时神又不得不在园子东边派天使看守，恐怕他们再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就能够永远的活着了。我们发现亚当怪夏娃，夏娃怪蛇，反正都是别人的错，不再遵守神的话语，人自行其事，被魔鬼撒旦控制，这就是所谓人有原罪的由来。也从此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与犯罪，疾病、死亡、痛苦和患难。而一直要到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为世人赎罪，人们认罪悔改之后，才在灵里面与上帝相合，也才能够死后回到天家，重新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不再有死亡、悲哀、疼痛与哭嚎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会与上帝在新天新地当中过着永恒美好的生活。
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受无常的道理， 想象我自己，骄傲才是千古不变的谜。一棵树，选一棵树，你要生命树还是知识善恶树？不同选择决定不同居住，你要恩典还是尘土？选一棵树，选一棵树，别以为丰富转角终究于死路，怀疑和相信都需要付出，你要爱苦还是祝福？换你了，
刚为你带来的是古浩的《选一棵树》，读给你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在《禁果真正的含义》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人以为神似乎留下了什么好东西不给人。余恩听过一句话：天父把他最爱最宝贵的儿子耶稣都给了我们，为我们舍了，他还有什么会不给我们的呢？如果他现在没有给我们，那一定是天父有更良善的心意。和你分享接下来点播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是由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一位出租车计程车师傅，他也曾经开过富康巴士，就是有轮椅升降台的公交车巴士，载送身心障碍者。在载送乘客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了许多的故事。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命运说不通的双胞胎，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跟您说一说一对小兄弟的故事。是这样，有一个阶段我载到一个小朋友，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吧，我去一个复健诊所接他。我看到他，我心里特别觉得酸，为什么呢？这么小的年纪，两只脚没有力气，而且腿的形状是变形的，他得用自己的双手撑起身体，靠着助行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出这间复健诊所，然后又得花了很大的力气慢慢上了我的车。也不知道是上课特别累，还是做复健花了太多精神，上了车坐到椅子上总想要躺下来休息。可是我们开车的得要特别注重乘客的安全，不能让他躺着。我就劝他，我说麻烦你小弟弟，请你尽量坐正，让我帮你把安全带扣好，这样叔叔开车才安全。他听进去了。后来上了车往家里的方向走的时候呢，他听到收音机里面外国朋友唱的歌，他就会问叔叔这歌手是谁呀？你知道他唱的什么意思吗？哦，我比较喜欢听哪一个歌手唱歌。后来再过他几次，偶尔会聊聊社会上发生的事儿，还有聊到他梦想，他很喜欢到外太空去，他也想去，所以呢就会聊着聊东聊西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开心， 有的时候到了家里面，我发现他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出来接他，扶着他，有的时候拿零钱给我，有的时候带着他进去的路上，这兄弟俩就提到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呀？爸爸妈妈回来没啊？你在课堂上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特别的好，不会因为其中一个身体不方便，所以老是在那里怨天尤人之类的。又过了一小段时间，小孩子长大了一些，我有几次就是发现是家里这个小兄弟陪的平常坐我车的这位一起上了车。再聊聊天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一对双胞胎。哇，双胞胎怎么会一个就生来这么的不一样呢？又隔了一两年，我的家族里有一个小妹，她也发生了这个状况。不过他们是哥哥把弟弟的这个脑袋压到了，所以在怀孕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造成了弟弟发育的不完整。一出生呢，这个弟弟眼睛看不见，听不太清楚，甚至呢身体也是软趴趴的。那我这个小妹她就非常的难过，但是毕竟是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生出来的小宝贝，她调试了非常久，所以呢也是非常的用力的把这个小孩拉拔。那么今天到这儿，我得讲这一件事情，说回来这对乘客的兄弟们身上，我发现他们到了已经国中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呢，一样的乐观，一样的快乐，如同一般的小朋友一样，讨论的学校的课程，聊聊自己的生活，甚至有的时候跟我一起在斗嘴。一个就会说，叔叔你觉得我哥哥怎么样？另一个就会说，叔叔你不要相信他，我弟弟才怎么样。在这里呢，我还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乘客的这一对小兄弟啊，他们的父母亲一样跟我那个小妹妹一样，非常用力，非常努力，多挣点钱，让受伤的不方便的这个小朋友能够多一点的训练，他们要多付很多的时间成本去做复健，去做练习。所以爸爸妈妈这么努力，小朋友自然很用心，没有浪费一次练习的机会，哪怕是很累很苦，他都依然着每天去做复健，依然去上课。所以话说到这里，亲爱的朋友，我想跟您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命运。有人特别爱算命，从古早的历史上来讲，算八卦，算生辰八字，在海外也有所谓的星座、塔罗啊等等各种不同的算命的方法。如果说这个算命它是真的真的有效，那你怎么解释双胞胎出生，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天生的不方便呢？有人说这是前辈子造成的怨孽，各位不要去管那些，真的，我们就算是被人家算了命，算了这个下一步的卦，说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又怎么样？如果在你我的身上有被人家算到说有厄运发生，好，那我就拜托你，我们特别要去追求的是怎么样去回避，或者是怎么样去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解决，我们应该去思考那样的问题，而不是花了钱去给这师父解命解运，还是要买了一个什么求平安的项链手环。各位啊，你花了大把的钱去买了那个戴在手上，我今天打个比方告诉你，先不论它的珍贵与否，你就拿了500块钱绑在手上，我看你这只手会不会做事特别小心，一样的道理嘛。所以当我们听到了命运的时候，特别是有些人去算了命，讲到一些不好的事，我们可不可以转化它，我们去做预防的动作，而不是去害怕，去恐慌，甚至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去埋怨， 您看我车上的这对小兄弟，看我家族里面那位小妹妹，他们虽然发生了这样命中不幸的运，但是他们克服了万难，要去把这个生命照顾好，自己的命也好，我生出来的小朋友的命也好，他们都很努力地对自己负责。所以运用了更多的练习，让自己的行走可以正常，运用了更多的时间去课堂上读书，去学习，去发问，让自己得到的知识跟一般的人都一样，甚至是要朝自己的兴趣去发展，这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怨天，不要尤人。虽然每一个人的命可能真的不一样，但是你一定知道，只要努力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分享的这件故事了。不要再被命运打倒，也不要再被算命啊、卜卦啊影响了我们自己的本来该做的事。有困难努力面对就是了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跟您说到这里，希望您能够了解我想要表达的故事。人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命运，只有自己掌握，自己努力，我们才能迈向更美好的下一步。祝福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我们下次再见喽。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你相信命运吗？每个人在一生当中的际遇都不太一样，有人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或是有这样的遭遇。之前宇恩听过一个纪录片的介绍，说的是有三胞胎，他们一出生就被强行的分开，成长在三个不同形态、阶级跟经济能力的家庭，长大之后他们相遇的故事。有些部分他们天生的习惯很相似，但也有一些是后来在这个家庭当中长大养成的不同的性格，还有看待世界的方式。宇恩没有看过这个纪录片，但是在一些文章当中可以得知，后来呢有人发现了他们其实是被一个计划，被专家刻意的分开，让这个三胞胎在不同的家庭背景当中成长，并且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三兄弟当中有人无法接受，最后呢是悲剧收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每一个人拿到的剧本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拿到的角色也不一样。演好自己的角色，无论是国王、是平民或是贵族，你都是最棒的。我们要知道，剧本当中的角色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身份，但是在一出戏当中，每一位演员都要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你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吗？
变成最完美的结局，让我真情 来代替，落幕的时候用恨理由上帝降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觉察自己需要调整的部分，享受每一天，演好自己的角色。拜拜。
人生舞台，命运向你坚持到底，投入角色里。啊，让我沉溺入戏，体验所有经历，变成最完美的结局，让我真情入戏，眼泪以爱代替，落幕的时候用恨理由上帝降临。